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武汉解封，全国紧张，抗疫之路依然漫长；特朗普总统与前副总统拜登在电话上讨论了新冠疫情；美国国会一位领导人说，他对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地武汉在持续了76天的封城后，于周三，也就是4月8日解除了。武汉离境通道在凌晨临时开放，不少武汉人陆续离开当地，前往外地复工或者探亲。这个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城市开始恢复了生机，车流开始涌动，民众开始走出家门，尽管病毒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1月23日，中国突然宣布要对武汉这个超大城市进行封城的决定令全世界震惊。火车、汽车、飞机、公车，一切交通停运，所有市民都必须待在家里，整个城市立刻变成了一座死城。在这场后来演变成全球病毒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中国国家卫健委称，在武汉有2500多人因病毒而死亡，5万多人感染病毒。在这76天的封城期间，病毒肆虐全球，导致140多万人感染，8.2万人死亡，全球经济也像武汉一样骤然封冻，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武汉的疫情显著减轻了，走出了囚禁他们2个多月的武汉市民，面对苍天长舒一口气，终于自由了。但传说顽固而智慧的病毒让他们不敢掉以轻心。路透社报道说，出门旅行的人们很多都带着防护服、长长的雨衣或者带着面部防护东西。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说，飞机的机组人员依然是全副武装，戴着护目镜、口罩和手套，全程都是这样。武汉官方称，从3月28号开始，人们可以进入武汉，但各种限制并没有完全取消。政府鼓励市民，除非万不得已，就不要离开武汉或者湖北，甚至最好不要离开自己的小区。在过去的21天里，武汉报告说只发现了3例新的感染病例，最近2周里只有2例。有关方面预计，周三会有5.5万的武汉人乘坐火车离开。机场官员说，当日上午已经有1万多人乘飞机离开，但是武汉至北京和国外的航班还没有恢复。不过武汉的解封让中国许多地方感到紧张，部分省市要求对入境的武汉人再次进行病毒检测。香港说，保持社交距离的限制，包括关闭一些酒吧和禁止超过4人聚会的规定，将延长到4月23日。香港政府星期三说，在过去2周，香港新增病例猛增2倍，达到936例，说明保持社交距离的限制十分必要。香港已经有4人因冠状病毒肺炎而死亡。这个全球金融中心还无限延长了原定周二结束的对外国游客关闭机场的2周时间。虽然香港的学校仍然停课，很多人在家办公，购物中心和餐馆基本上人去楼空，但是不像全部封城的伦敦和纽约，香港没有全面封城。台湾交通部观光局4月8日说，台湾组团赴境外旅游以及来台观光外国旅游团的禁令将延长1个月至5月31日。观光局原定在4月30日以前全面暂停组团赴国外旅游以及接待来台观光团入境。 由于全球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形势日益恶化，台湾出境和入境的人数大幅下降。台湾还禁止除永久居民居留者和外交官外的所有外国人入境。4月4日，在桃园机场的入境人数首次跌破1000人，为该机场41年有史以来的最低。截止到星期三，台湾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379例，治愈出院病例67例，死亡5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与前副总统拜登在电话上讨论了新冠疫情。特朗普政府禁止医疗物资出口，但说不担心其他国家不提供医疗物资给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月6号星期一，美国今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的人数突破了10000人。那么到4月7号的中午为止呢，美国今年的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1000多人。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晚上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表示说正在与他来竞争2020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前副总统拜登已经打电话给他，两个人商讨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那么其实呢，这个拜登多次的在媒体上已经批评过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上的应变动作太慢。拜登呢，甚至早在1月27号就已经投书了《今日美国报》，呼吁特朗普要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病毒疫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则表示说，拜登与他在这个电话上的谈论十分的愉快，两个人大概持续讨论了15分钟。我们看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I also spoke just a few minutes ago with Vice President,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 who called.
所以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的境内的一些医疗的设备，包括像是现在很受到关注的 N95 口罩已经进行了出口的禁令。那么这个做法呢，也引发了包括加拿大等国家的抗议。印度也对美国实施两种药物的禁令，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经常所说可以拿来治疗新冠病毒的强氯喹还有这个扑热息痛两种药物的出口禁令。虽然目前没有医学上的证据，而且美国政府的医学专家表示还需要谨慎的来考量，但特朗普总统一直公开推广强氯喹是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晚上的简报会上说呢，他对于印度的出口禁令表示不满，并且表示可能会进行报复。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I don't like that decision. I didn't hear that that was his decision.
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晚上的新闻记者会上也是说呢，已经跟这个制造 N95 口罩的厂商 3M 达成了协议，之后呢，这家公司将会每个月生产5550万片的口罩。那么星期一晚上呢，特朗普政府就宣布了暂时停止部分的 N95 口罩出口禁令。那此外，星期二的上午，印度政府就表示说，在印度国内够用的前提之下，将基于人道的理由，将强氯喹出口的禁令部分的免除。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提到，在疫情的影响之下，美国与中国如何进行贸易上的合作。但同时呢，他也质问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来问他这些问题的中国记者是不是为中国政府而工作。除此之外呢，白宫的人事也出现了变动。在新的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上任之后，就传出会可能撤换白宫的发言人。4月7号星期二，第一夫人办公室发出了声明，这个白宫新闻秘书葛利斯罕离职，回到东乡第一夫人办公室来担任第一夫人的幕僚长，那改由特朗普竞选阵营的发言人来出任白宫的发言人，而原国防部的发言人阿丽莎Farrer 呢，则是出任白宫的策略通讯主任。所以呢，在这个疫情这个蔓延的期间呢，看起来白宫内部的人事也出现了变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国会一位领导人说， 他对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此前，莫德利宣布将罗斯福号航母舰长解职，并以幼稚和愚蠢等字眼来描述受到众多水兵爱戴的航母舰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上星期四宣布将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舰长克罗泽尔解职，称舰长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方式使他对舰长失去信心。随后莫德利专程飞往关岛，他星期一登上航母对官兵们发表讲话，称舰长超越正常的指挥系统告诉外界舰上病毒扩散情况，说舰长的做法要么是幼稚和愚蠢的，要么他是有意向外界透露船上的信息。莫德利对一个广受水兵们爱戴的舰长使用幼稚和愚蠢的字眼引发强烈反应，包括众议院军委会主席史密斯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立即发表声明要求他辞职。莫德利星期一当晚发表声明，对自己在描述克罗泽尔舰长行为时使用幼稚和愚蠢表示歉意，但是史密斯星期二在媒体电话会议上说，这项致歉不足以改变他要求莫德利辞职的态度。史密斯说，他走到舰上发表那样的言论，认为自己能在解职舰长的问题上赢得水兵们的支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认为那是一个好主意。这件事现在发生了，你会认为海军普通水兵们会怎么看这位代理部长呢？他们还能信任他吗？上个月底，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上校在一封后来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发表的信中，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但是莫德利说，疫情根本不像舰长所说的那么严重，病毒感染者当中没有一个人病情严重并需要住院治疗。他说，舰长的做法使人们对航母的作战能力和作战安全产生了疑虑，这可能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潜在敌人壮胆，甚至导致敌方错判美军实力。现任和前任的海军高级官员们说，如果亚太地区安全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可以很快的出海执行战斗任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9新冠病毒疫情还在持续，口罩大战的同时，人们殷切期待新疫苗的诞生。其中那些曾受致次疫苗之害的家庭呼吁，一定要强化疫苗的质量，完善疫苗使用的法律和法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9新冠病毒疫情还在持续，人们殷切期待能够克敌制胜的新疫苗诞生。期间，那些曾深受致次疫苗之害的家庭呼吁，一定要强化疫苗质量，完善疫苗使用的法律和法规。近日全国悼念日期间，中国假疫苗受害者家属何方美被限制登录微信和公众号，同时还要删除有关疫情和疫苗问题的帖子。他说，全国悼念日悼念的对象忽略了另外一批人，这就是多年来因某些中国产不良疫苗而致害的儿童。34岁的何方梅，网名13妹，河南新乡市辉县人，疫苗宝宝之家维权团体的发起人。他的女儿2018年3月注射白百破疫苗后患上急性骨髓炎，孩子的命后来保住了，但是四肢残疾。何方美全国悼念日期间发声，希望以家庭痛苦的经历提醒社会和政府注意，希望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制和使用过程当中吸取沉痛教训。陈秉忠是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疫苗是预防疾病的非常有效的措施了，是吧？但是头一两年、两三年呢，这个疫苗出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造成了不良反应，而且致使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孩子不是致残就是致死。那么这个造成原因什么呢？就是疫苗制造上质量不高，把关的不行， 管单位拿这个纸当成赚钱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把健康第一放在首位。所以这种可是发生之后，国家并没有严肃的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2019年推出了最新疫苗法。何方伟说，这部法律中的有关条款有推卸疫苗事故的责任之嫌，因为疫苗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很多明显事故与接种者无关的情形，其中包括接种前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等等，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何方伟质疑，这是否意味着接种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受害者得不到应有赔偿，也没有责任追究。针对中国疫苗法，何方伟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感觉是有意的推卸责任，我是这么认为，不把人命当人命的，你不能因为德行呢，他所谓的为了预防公共传染病这样事业，还不过这个人民的安全呀，你应该考虑到后果呀，对不对？因为那个这个冠状疫情嘛，它是因为具有传染性，这样才引起重视，而我们这孩子呢，是因为没有传染性，你看看政府可管可不管。
另外，采访中有疫苗受害者家属显然心有余悸，不敢就假疫苗问题表达意见。受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地疫苗受害者群体的维权活动似乎暂停。关于中外疫苗质量的对比，陈秉忠对美国疫苗似乎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
中国也是也在研究，说要什么，要需要经过多长时间就会出来了。但人们对这个不是对中国疫苗这么相信呢。美国也在研究，欧洲也在研究，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但是在国内，很多人就特别相信什么呢？一般来说，美国现在疫苗的质量是高的，是吧？你像前些天、前些年，生产弄的很多人是用了中国疫苗受害了。
陈秉忠还说，中国有些人有接种进口疫苗的特权。他说，
然而那些高干他们的孩子因为都是注射是美国进口疫苗，结果就安然无恙了，是不是？那现在咱不说疫苗，就是用吃药，我也愿意吃美国的药吗？那么美国药什么效果好，质量高，副作用低，人们总是期待着你美国疫苗赶来出来吧，我们要出来，这首先使用你呀，我们都放心呢。
美国科技博客 Business Insider 4月6日报道，一家名为 InnoVio 的宾州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借助比尔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等机构提供的资金，研发的一种冠状病毒潜在疫苗，星期一，也就是4月6日，将进行第一次人体试验。中国媒体和讯新闻前不久曾报道，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又有新的进展。中国国家卫健委说，科研攻关组专门设计了疫苗研发专版，数十家医疗机构的研发正在稳步推进，部分疫苗有望4月份进入临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台湾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表现得到全球的瞩目，不仅为台湾赢得了许多赞许及国际合作的机会，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外的问题也引起更多的关注。前美国官员说，疫情凸显台湾参与世界组织可以对全球公共卫生做出贡献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对照之下，中国却因试图推卸处理疫情不当的责任而使其形象大大丢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王晓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包括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在内，近来有许多文章赞许台湾应对疫情的做法，让台湾得以在危机发生前进行防范，这是对台湾的间接肯定，凸显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问题，也透过这次疫情危机更显出其急迫性。而美国已经看到这个事实，因此连国务卿蓬佩奥都表达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立场。王晓明说，无论是医疗能量、 捐助口罩或技术合作，台湾在这次疫情中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对他未来在国际舞台上应有一席之地的诉求将大有帮助，尤其是对未来如何应对公共卫生的危机更为重要。目前是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兼任教授的王晓明说，并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到台湾，但他在美国政府中的前同事都注意到台湾对这次的危机处理得很好，而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作为，包括试图隐瞒疫情、推卸责任、改变说辞等，都使中国形象大坏，也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事实上，他听到现在还在美国政府中工作的前同事提到，即便在这些场合，中国还在持续军事演练，对台湾恫吓，这让中国形象很糟，也引发更多对台湾的思考和支持。曾任美国驻中国公使的王晓明说，虽然他也同意一些人的看法，认为在病毒蔓延当下，美中应当合作抗疫，共同缓解疫情，但看到欧洲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却在运用影响力活动，试图改变对他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说辞，包括病毒来源及疫情发展等，他认为这是在恶意推卸责任，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强力反应，因为他的意图是恶意的，他在试图为没有在中国做好的事情推卸责任，如果美国不对这种阴谋论做出强烈反击，它将影响人们对此危机的态度，后果会十分严重。近来，美台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公开，除了发表联合防疫声明，宣示将共同研发对抗病毒的疫苗、药品及分享最佳做法外，美国国务院也发布声明，宣布美台双方在一个网络会议中，以就如何与全世界分享台湾模式的抗疫做法进行交流。此外，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也在一个圆桌会上公开表示，美国将竭尽全力协助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里发挥合适的作用。对于中国的抗疫作为遭到批评，曾经在私人推特账号上质疑新冠病毒可能源自美国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正在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防治经验，当务之急是各国携手开展抗疫合作，争取早日彻底战胜疫情，中方反对任何人对中国搞污名化的做法，也反对任何人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已经购买了近3000万剂羟氯喹用于治疗新冠病毒，不过目前没有科学研究表明这种药的有效性。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尽管没有数据显示这种抗疟疾药对新冠肺炎的有效性，但人们仍然在囤积这种药物用于治疗新冠肺炎。非洲各处药房的抗疟疾药几乎售罄，绝望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正在扩大获得羟氯喹的途径，以便治疗新冠肺炎。
We bought massive amounts of it, 29 million doses of it.
羟氯喹也以其商标名必克赖吕相称，用于治疗疟疾、狼疮和关节炎。尽管这种药对新冠病毒的杀伤力没有得到证实，但自二月份以来，特朗普一直以极大的热情推荐使用。
I may take it, okay? I may take it, and I'll have to ask my doctors about that, but I may take it.
特朗普的冠状病毒工作团队的首席卫生专家安东尼·福奇一再表示，这种药的有效性只是传闻。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称，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跟福奇医生因为该药发生了冲突，尽管尚未进行临床研究来测试该药治疗新冠病毒的有效性，但当局已经在三月中旬批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该药。
For clinical benefit. And so we have just a little bit of human evidence that it might work. The studies are small, and we desperately need results from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to see if it's going to have any effect.
特朗普提到说，疟疾高发国家的新冠病例很低，而且患有狼疮的人不太受新冠病毒的影响。前卫生部副部长助理阿南德·帕雷克现在在两党政策中心任职。他说，那只是一种推测。
Until we see data and evidence,We should not jump to any conclusions.
美国的医院一直在给新冠病毒患者服用羟氯喹，理由是它相对安全，并且可能不会造成伤害。对于心律异常的人来说，这种药被认为是不安全的。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经济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大规模停摆，失业数据创下新高。美国经济何时能够好转？政府采取的纾困措施是否能取得成效？就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上次采访您是几个星期之前了，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您对这个经济形势的看法有没有进一步的改变，或者说您之前有没有预料到我们今天会到达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困难的境地？
拿现在跟几个星期之前来比，就是数据已经证明了美国经济的已经实现了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的一个情况了。这个是几个星期前可是觉得是可能的，甚至很有可能的，但是这些风险现在已经都实现到了。
现在就是之前这个国会两党议员是通过了一个2万亿美元的一个纾困计划，您觉得这个对于经济有多大的缓解作用？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个困境吗？
现在美国经济的衰退的速度是历史上没有的，就是从来没有看到美国经济就是下滑的这么快。所以美国财政还有美国货币的就是当局的这个决策者采取就是这么大力度的政策工具是很合理的。
那还有没有别的金融或者财政措施目前美国政府还可以采取呢？
我们现在还在期待下一轮的这个财政的支持会是什么方式的。现在呢看美国经济都是知道是短期之内会实现比较严峻的下滑，但是还不知道的是这个下滑会继续多长时间。这个主要是看疫情的多长时间才可以缓和。所以对未来经济的预测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经济需要熬多长时间才可以开始复苏的。经济维持在这种很严峻的情况下，维持的时间越长，对经济的伤害越大，然后对未来复苏的这个累赘的这个作用是也是越大的。
那中间就是说，如果说一旦疫情到达拐点或者是好转，是不是说经济马上能够复苏，还是说会有一段时间的延滞后？
我认为这个疫情到拐点之后就是一个是政策可以取消这些限制供给的这些政策，就是大家除了这些必有工作的人之外都要留家里然后不上班的，这个一取消了，对经济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短期的一个积极作用。但是更慢的就是这些人回去开始工作了，然后收入回来了，对总体的需求有多大的贡献，或者是需求能多快的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这是这个问题是更不确定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武汉解封，全国紧张，抗疫之路依然漫长；特朗普总统与前副总统拜登在电话上讨论了新冠疫情；美国国会一位领导人说，他对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地武汉在持续了76天的封城后，于周三，也就是4月8日解除了。武汉离境通道在凌晨临时开放，不少武汉人陆续离开当地，前往外地复工或者探亲。这个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城市开始恢复了生机，车流开始涌动，民众开始走出家门，尽管病毒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1月23日，中国突然宣布要对武汉这个超大城市进行封城的决定令全世界震惊。火车、汽车、飞机、公车，一切交通停运，所有市民都必须待在家里，整个城市立刻变成了一座死城。在这场后来演变成全球病毒大流行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中国国家卫健委称，在武汉有2500多人因病毒而死亡，5万多人感染病毒。在这76天的封城期间，病毒肆虐全球，导致140多万人感染，8.2万人死亡。全球经济也像武汉一样骤然封冻，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武汉的疫情显著减轻了。走出了囚禁他们2个多月的武汉市民，面对苍天长舒一口气，终于自由了。但传说顽固而智慧的病毒让他们不敢掉以轻心。路透社报道说，出门旅行的人们很多都带着防护服、长长的雨衣或者带着面部防护东西。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说，飞机的机组人员依然是全副武装，戴着护目镜、口罩和手套，全程都是这样。武汉官方称，从3月28号开始，人们可以进入武汉，但各种限制并没有完全取消。政府鼓励市民，除非万不得已，就不要离开武汉或者湖北，甚至最好不要离开自己的小区。在过去的21天里，武汉报告说只发现了3例新的感染病例，最近2周里只有2例。有关方面预计，周三会有5.5万的武汉人乘坐火车离开。机场官员说，当日上午已经有1万多人乘飞机离开，但是武汉至北京和国外的航班还没有恢复。不过，武汉的解封让中国许多地方感到紧张。部分省市要求对入境的武汉人再次进行病毒检测。香港说，保持社交距离的限制，包括关闭一些酒吧和禁止超过4人聚会的规定，将延长到4月23日。香港政府星期三说，在过去2周，香港新增病例猛增2倍，达到936例，说明保持社交距离的限制十分必要。香港已经有4人因冠状病毒肺炎而死亡。这个全球金融中心还无限延长了原定周二结束的对外国游客关闭机场的2周时间。虽然香港的学校仍然停课，很多人在家办公，购物中心和餐馆基本上人去楼空，但是不像全部封城的伦敦和纽约，香港没有全面封城。台湾交通部观光局4月8日说， 台湾组团赴境外旅游以及来台观光外国旅游团的禁令将延长一个月至5月31日。观光局原定在4月30日以前全面暂停组团赴国外旅游以及接待来台观光团入境。由于全球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形势日益恶化，台湾出境和入境的人数大幅下降。台湾还禁止除永久居民居留者和外交官外的所有外国人入境。4月4日，在桃园机场的入境人数首次跌破1000人，为该机场41年有史以来的最低。截止到星期三，台湾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379例，治愈出院病例67例，死亡5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与前副总统拜登在电话上讨论了新冠疫情。特朗普政府禁止医疗物资出口，但说不担心其他国家不提供医疗物资给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月6号星期一，美国今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的人数突破了10000人。那么到4月7号的中午为止呢，美国今年的死亡人数已经高达11000多人。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晚上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表示说正在与他来竞争2020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前副总统拜登已经打电话给他，两个人商讨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那么其实呢，这个拜登多次的在媒体上已经批评过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上的应变动作太慢。拜登呢，甚至早在1月27号就已经投书了《今日美国报》，呼吁特朗普要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病毒疫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则表示说，拜登与他在这个电话上的谈论十分的愉快，两个人大概持续讨论了15分钟。我们看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I also spoke just a few minutes ago with Vice President,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 who called...
所以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的境内的一些医疗的设备，包括像是现在很受到关注的 N95 口罩已经进行了出口的禁令。那么这个做法呢，也引发了包括加拿大等国家的抗议。印度也对美国实施两种药物的禁令，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经常所说可以拿来治疗新冠病毒的强氯喹还有这个扑热息痛两种药物的出口禁令。虽然目前没有医学上的证据，而且美国政府的医学专家表示还需要谨慎的来考量，但特朗普总统一直公开推广强氯喹是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晚上的简报会上说呢，他对于印度的出口禁令表示不满，并且表示可能会进行报复。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I don't like that decision. I didn't hear that that was his decision.
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晚上的新闻记者会上也是说呢，已经跟这个制造 N95 口罩的厂商 3M 达成了协议，之后呢，这家公司将会每个月生产5550万片的口罩。那么星期一晚上呢，特朗普政府就宣布了暂时停止部分的 N95 口罩出口禁令。那此外，星期二的上午，印度政府就表示说，在印度国内够用的前提之下，将基于人道的理由，将强氯喹出口的禁令部分的免除。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提到，在疫情的影响之下，美国与中国如何进行贸易上的合作。但同时呢，他也质问在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来问他这些问题的中国记者是不是为中国政府而工作。除此之外呢，白宫的人事也出现了变动。在新的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上任之后，就传出会可能撤换白宫的发言人。4月7号星期二，第一夫人办公室发出了声明，这个白宫新闻秘书葛利斯罕离职，回到东乡第一夫人办公室来担任第一夫人的幕僚长，那改由特朗普竞选阵营的发言人来出任白宫的发言人，而原国防部的发言人阿丽萨法呢，则是出任白宫的策略通讯主任。所以呢，在这个疫情这个蔓延的期间呢，看起来白宫内部的人事也出现了变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国会一位领导人说，他对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此前，莫德利宣布将罗斯福号航母舰长解职，并以幼稚和愚蠢等字眼来描述受到众多水兵爱戴的航母舰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上星期四宣布将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舰长克罗泽尔解职，称舰长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方式使他对舰长失去信心。随后莫德利专程飞往关岛，他星期登上航母对官兵们发表讲话，称舰长超越正常的指挥系统告诉外界舰上病毒扩散情况，说舰长的做法要么是幼稚和愚蠢的，要么他是有意向外界透露船上的信息。莫德利对一个广受水兵们爱戴的舰长使用幼稚和愚蠢的字眼引发强烈反应，包括众议院军委会主席史密斯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立即发表声明要求他辞职。莫德利星期一当晚发表声明，对自己在描述克罗泽尔舰长行为时使用幼稚和愚蠢表示歉意，但是史密斯星期二在媒体电话会议上说，这项致歉不足以改变他要求莫德利辞职的态度。史密斯说，他走到舰上发表那样的言论，认为自己能在解职舰长的问题上赢得水兵们的支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认为那是一个好主意。这件事现在发生了，你会认为海军普通水兵们会怎么看这位代理部长呢？他们还能信任他吗？上个月底，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上校在一封后来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发表的信中，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悲剧。但是莫德利说，疫情根本不像舰长所说的那么严重，病毒感染者当中没有一个人病情严重并需要住院治疗。他说，舰长的做法使人们对航母的作战能力和作战安全产生了疑虑，这可能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潜在敌人壮胆，甚至导致敌方错判美军实力。现任和前任的海军高级官员们说，如果亚太地区安全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可以很快地出海执行战斗任务。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9新冠病毒疫情还在持续，口罩大战的同时，人们殷切期待新疫苗的诞生。其中那些曾受致次疫苗之害的家庭呼吁，一定要强化疫苗的质量，完善疫苗使用的法律和法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2019新冠病毒疫情还在持续，人们殷切期待能够克敌制胜的新疫苗诞生。期间，那些曾深受致死疫苗之害的家庭呼吁，一定要强化疫苗质量，完善疫苗使用的法律和法规。近日全国悼念日期间，中国假疫苗受害者家属何方美被限制登录微信和公众号，同时还要删除有关疫情和疫苗问题的帖子。他说，全国悼念日悼念的对象忽略了另外一批人，这就是多年来因某些中国产不良疫苗而致害的儿童。34岁的何方美，网名十三妹，河南新乡市辉县人，疫苗宝宝之家维权团体的发起人。他的女儿2018年3月注射百百破疫苗后患上急性骨髓炎，孩子的命后来保住了，但是四肢残疾。何方美全国悼念日期间发声，希望以家庭痛苦的经历提醒社会和政府注意，希望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制和使用过程当中吸取沉痛教训。陈炳忠是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疫苗是预防疾病的非常有效的措施嘛，是吧？但是呢，头一两年、两三年呢，这个疫苗出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造成了不良反应，而且致使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孩子不是致残就是致死。那么这个造成的原因什么呢？就是疫苗制造上质量不高。 管单位拿这个纸当成赚钱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把健康第一放在首位。所以这种可是发生之后，国家并没有严肃的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2019年推出了最新疫苗法，何方伟说这部法律中的有关条款有推卸疫苗事故的责任之嫌，因为疫苗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很多明显事故与接种者无关的情形，其中包括接种前进行必要的身体检查等等，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何方伟质疑这是否意味着接种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受害者得不到应有赔偿，也没有责任追究。针对中国疫苗法，何方伟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感觉是有意的推卸责任，我是这么认为，不把人命当人命的，你不能因为德西纳他所谓的为了预防公共传染病这样事业还不过这个人民的安全呀，你应该考虑到后果呀，对不对？因为那个这个冠状疫情嘛，它是因为具有传染性，这样才引起重视，而我们这孩子呢是因为没有传染性，你看看政府可管可不管。
另外，采访中有疫苗受害者家属显然心有余悸，不敢就假疫苗问题表达意见。受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地疫苗受害者群体的维权活动似乎暂停。关于中外疫苗质量的对比，陈秉忠对美国疫苗似乎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
中国也是也在研究，我说要什么要需要经过多长时间就会出来了，但人们对这个不是对中国疫苗这么相信呢。美国也在研究，欧洲也在研究，很多国家都在研究，但是在国内很多人就特别相信什么呢？一般来说，美国生产疫苗的质量是高的，是吧？你像前些年生产那个很多人是用了中国疫苗受害了。
陈秉忠还说，中国有些人有接种进口疫苗的特权。他说，
然而连高干他们的孩子因为都的注册是美国进口疫苗，结果就安然无恙了，是不是？那现在咱不说疫苗，就是用吃药我也愿意吃美国的药吗？那么美国药什么效果好，质量高，副作用低，人们总是期待着你美国疫苗赶来出来吧，我们要出来我们这五年使用你呀，我们都放心呢。
美国科技博客 Business Insider 4月6日报道，一家名为 InnoVio 的宾州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借助比尔美琳达盖茨基金会等机构提供的资金研发的一种冠状病毒潜在疫苗，星期一也就是4月6日将进行第一次人体试验。中国媒体和讯新闻前不久曾报道，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又有新的进展。中国国家卫健委说，科研攻关组专门设计了疫苗研发专版，数十家医疗机构的研发正在稳步推进，部分疫苗有望四月份进入临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台湾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表现得到全球的瞩目，不仅为台湾赢得了许多赞许及国际合作的机会，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外的问题也引起更多的关注。前美国官员说，疫情凸显台湾参与世界组织可以对全球公共卫生做出贡献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对照之下，中国却因试图推卸处理疫情不当的责任而使其形象大大丢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王晓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包括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在内，近来有许多文章赞许台湾应对疫情的做法，让台湾得以在危机发生前进行防范，这是对台湾的间接肯定，凸显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问题，也透过这次疫情危机更显出其急迫性。而美国已经看到这个事实，因此连国务卿蓬佩奥都表达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立场。王晓明说，无论是医疗能量、 捐助口罩或技术合作。台湾在这次疫情中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对他未来在国际舞台上应有一席之地的诉求将大有帮助，尤其是对未来如何应对公共卫生的危机更为重要。目前是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兼任教授的王晓明说，并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到台湾，但他在美国政府中的前同事都注意到台湾对这次的危机处理得很好，而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作为，包括试图隐瞒疫情、推卸责任、改变说辞等，都使中国形象大坏，也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事实上，他听到现在还在美国政府中工作的前同事提到，即便在这些场合，中国还在持续军事演练，对台湾恫吓，这让中国形象很糟，也引发更多对台湾的思考和支持。曾任美国驻中国公使的王晓明说，虽然他也同意一些人的看法，认为在病毒蔓延当下，美中应当合作抗疫，共同缓解疫情，但看到欧洲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却在运用影响力活动，试图改变对他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说辞，包括病毒来源及疫情发展等，他认为这是在恶意推卸责任，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强力反应，因为他的意图是恶意的，他在试图为没有在中国做好的事情推卸责任，如果美国不对这种阴谋论做出强烈反击，他将影响人们对此危机的态度，后果会十分严重。近来美台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公开，除了发表联合防疫声明，宣示将共同研发对抗病毒的疫苗、药品及分享最佳做法外，美国国务院也发布声明，宣布美台双方在一个网络会议中已就如何与全世界分享台湾模式的抗疫做法进行交流。此外，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也在一个圆桌会上公开表示，美国将竭尽全力协助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里发挥合适的作用。对于中国的抗疫作为遭到批评，曾经在私人推特账号上质疑新冠病毒可能源自美国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正在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防治经验，当务之急是各国携手开展抗疫合作，争取早日彻底战胜疫情。中方反对任何人对中国搞污名化的做法，也反对任何人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已经购买了近3000万剂羟氯喹用于治疗新冠病毒，不过目前没有科学研究表明这种药的有效性。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尽管没有数据显示这种抗疟疾药对新冠肺炎的有效性，但人们仍然在囤积这种药物用于治疗新冠肺炎。非洲各处药房的抗疟疾药几乎售罄，绝望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正在扩大获得羟氯喹的途径，以便治疗新冠肺炎。
We bought massive amounts of it, 29 million doses of it.
羟氯喹也以其商标名必克赖吕相称，用于治疗疟疾、狼疮和关节炎。尽管这种药对新冠病毒的杀伤力没有得到证实，但自二月份以来，特朗普一直以极大的热情推荐使用。
I may take it. Okay, I may take it.And I'll have to ask my doctors about that, but I may take it.
特朗普的冠状病毒工作团队的首席卫生专家安东尼·福契一再表示，这种药的有效性只是传闻。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称，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跟福契医生因为该药发生了冲突。尽管尚未进行临床研究来测试该药治疗新冠病毒的有效性，但当局已经在3月中旬批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该药。
For a clinical benefit.And so we have just a little bit of human evidence that it might work. The studies are small, and we desperately need results from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to see if it's going to have any effect.
特朗普提到说，疟疾高发国家的新冠病例很低，而且患有狼疮的人不太受新冠病毒的影响。前卫生部副部长助理阿南德·帕雷克现在在两党政策中心任职。他说，那只是一种推测。
Until we see data and evidence, we should not jump to any conclusions.
美国的医院一直在给新冠病毒患者服用羟氯喹，理由是它相对安全，并且可能不会造成伤害。对于心律异常的人来说，这种药被认为是不安全的。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经济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大规模停摆，失业数据创下新高。美国经济何时能够好转？政府采取的纾困措施是否能取得成效？就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冰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上次采访您是几个星期之前了，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您对这个经济形势的看法有没有进一步的改变，或者说您之前有没有预料到我们今天会到达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困难的境地？
拿现在跟几个星期之前来比，就是数据已经证明了美国经济的已经实现了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的一个情况了。这个是几个星期前可是觉得是可能的，甚至很有可能的，但是这些风险现在已经都实现到了。
现在就是之前这个国会两党议员是通过了一个2万亿美元的一个纾困计划，您觉得这个对于经济有多大的缓解作用？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个困境吗？
现在美国经济的衰退的速度是历史上没有的，就是从来没有看到美国经济就是下滑的这么快。所以美国财政还有美国货币的就是当局的这个决策者采取就是这么大力度的政策工具是很合理的。
那还有没有别的金融或者财政措施目前美国政府还可以采取呢？
我们现在还在期待下一轮的这个财政的支持会是什么方式的。现在呢看美国经济都是知道是短期之内会实现比较严峻的下滑。但是还不知道的是这个下滑会继续多长时间，这个主要是看疫情的多长时间才可以缓和，所以对未来经济的预测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经济需要熬多长时间才可以开始复苏的。经济维持在这种很严峻的情况下，维持的时间越长，对经济的伤害越大，然后对未来复苏的这个累赘的这个作用是也是越大的。
那中间就是说，如果说一旦疫情到达拐点或者是好转，是不是说经济马上能够复苏，还是说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
我认为这个疫情到拐点之后就是一个是政策可以取消这些限制供给的这些政策，就是大家除了这些必有工作的人之外都要留家里然后不上班的，这个一取消了对经济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短期的一个积极作用。但是更慢的就是这些人回去开始工作了，然后收入回来了，对总体的需求有多大的贡献，或者是需求能多快的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这个问题是更不确定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